美要日澳就台海战表态，克格塞斯被封战争防长。川普对欧盟、墨西哥征收 30% 关税，对台关税引关注。川普经力推伊朗禁核武，以色列警告仍有高浓缩铀深埋地下。目睹暴徒砸 ICE 车，川普怒批直接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金融时报12号报道话，五国大楼正敦促其盟友日本和澳洲明确表态，若果中美因为台湾发生战争，两国将扮演乜嘢角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不变，双方合作紧密，未来将持续加深战略伙伴关系。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讲法，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在近期与两国防长官员的会谈中推动这一议题的，是为了加大和加快努力，以平衡公平的方式加强威慑力，努力说服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但是要求日澳对台湾战争做出承诺，是五国大楼提出的新要求。此举正值外界日益担忧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之际。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五国大楼集中在防止战争，并建立强大的阻吓力量。我们的盟友亦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们不寻求战争，我们亦不寻求控制中国本身。我们正在做的是确保美国及其盟友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支持外交，并保障和平。美国政府相信日本和澳洲将比欧洲盟友更快地增加国防开支。但是美国要日澳对台海战争的表态令两国感到意外，因为美国还未有明确表明在爆发战争时将保护台湾的安全。虽然美国的法律规定要确保台湾的防御能力，但是对中共侵台是否进行军事干预的问题，美国一直采用战略模糊政策。川普上任之后仍保持战略模糊政策。不过华盛顿邮报曾披露，五国大楼内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显示，防长克格塞斯将美国的军事框架重新定位到印太地区。五国大楼将美国庞大的军事架构重新定位到印太地区。他在备忘录中写道，共产中国是五国大楼唯一的步步进逼的威胁，阻止中共夺取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同时捍卫美国本土是国防部唯一一个步步紧迫的应对情景。11号川普突然在真相社媒称克格塞斯是战争部长，说我们真的在路上了，让我们再次伟大。同日，美国、澳洲和日本三国签署一项历史性协议，目的是加强三国海军之间的后勤互操作能力，使三国海军能够更顺畅地进行加油、装备、装填和舰艇维修，并共享维护数据。美国海军表示，在海上为海军舰艇加油，对于维持军事存在和应对突发事件至关重要。美国、澳洲和日本的军用邮轮在参加联合演习和其他合作行动期间，会定期为伙伴国舰艇加油。12号，美国驻日本大使葛拉斯发文，并附上一张中共海警船先前对在南海执法公务的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的相片，指出美国或许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但我们认为护国际法，中共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却拒绝接受海牙上设仲裁法院的裁决，即驳回中共对南海大部分领土的主权主张。葛拉斯更嘲讽道，中国有句谚语形容这种赤裸裸的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个又是一个不该轻信这些州官的理由。11号葛拉斯亦发文指出，一架中共战机连续两日在国际水域上空对日本飞机做出危险的挑衅动作，再次凸显中共根本不在乎飞行安全和人命。川普之所以选择他出使日本，部分原因是他曾多次反击中国的掠夺习性。另外，11号，美国、日本和南韩在马来西亚举行外长三边会谈，三方重申将致力于推动南北韩无核化， 维护区域和平，同时在朝鲜半岛周边展开联合空中军演。美国空军出动 B-52 黑曙光炸机，意在吓阻北韩。朝鲜日报指出， B-52 黑曙具备核打击能力，亦不易被雷达侦测，是美国针对中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空中利器。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日本统合幕僚长吉田圭寿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明秀亦在首尔举行三国参谋首长会议。会后联合声明中，海恩罕见点名中朝，正以明确意图进行前所未见的建军扩张。他强调，未来的安全合作不能够只限于北韩威胁，言下之意亦会将中共纳入印太战略考量。12号参加东盟外长会的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亦表示，印太地区对英国至关重要，未来十年东盟将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区域，英国必须捍卫开放、稳定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与东盟合作推动更具经济韧性的建设。英国正加深包含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多项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川普12号对墨西哥和欧盟发放关税信函，宣布8月1号开始，他们的产品将被征收 30% 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公开信件指出，所有入口产品均需缴交 30% 的关税，已经被征收 25% 产业关税的汽车零件等产品除外。在被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件中，川普说，虽然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美国仍同意继续与欧盟合作，我们会继续前进，但前提是贸易更加平衡公平。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采访中表示，欧盟提出的方案与我们从其他重要贸易伙伴那里看到的方案质量不同，因此美国难以接受。而冯德莱恩在声明中回应说，欧盟仍准备努力在8月1号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他谴责说，对欧盟出口征收 30% 的关税将损害大西洋两岸的供应链、企业和消费者。另一方面，墨西哥产品大多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前提是他们符合美墨加协定的要求。川普在致墨西哥总统申鲍姆的信中表示，对其他产品设置 30% 的关税是为了阻止违禁品流入美国。川普写道，墨西哥一直在帮助我们确保边境安全，但是墨西哥所做的还不够。而墨西哥官员表示，正在就关税问题与美国谈判。川普11号表示，任何针对美国入口产品的报复性措施都将遭到美国的反击。他说，无论你们选择提高多少关税，我们随后都将在 30% 的关税基础上加收这部分。另一方面，在各国敲定关税税率之际，美国对台湾的税率引发各界关注。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近日接受川普前幕僚班农访问，指出美台的贸易谈判将会促成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出口管制，防止中共国取得高阶科技。自由时报报道说，12号率团赴美谈判的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返回台湾，暂时没有公开双方上一轮谈判结果。媒体指出，美台关税谈判还未完成，郑丽君一行人先行返国，等待下一轮的具体磋商。12号消息，多家媒体指出，俄国总统普京试图表达支持伊朗停止铀浓缩的立场，同时对川普和伊朗官员传达了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以色列官员发布消息指出，伊朗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仍然被埋在受攻击损害的伊斯法罕核设施之下，如果伊朗试图挖掘，以色列与美国将会再度出击。多位欧洲与以色列官员说，莫斯科在近期开始鼓励伊朗同意零浓缩， 上个礼拜与川普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通话中，普京都表达了这一立场。另外，普京亦对以色列乃至伊朗都谈论了相关观点。川普明确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新的核协议，如果谈判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进行，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是美国的关键要求之一。普京此举似乎表达了与美国相同的立场，以展示莫斯科在伊朗谈判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近期以来，川普多次公开表示对俄国在停火谈判中的立场非常失望，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而普京关于伊朗零浓缩的主张在近期得到加强。欧洲官员说，普京曾经对伊朗谈论起直接停止铀浓缩的观点，认为这个有助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人表示他们不会考虑。对于相关消息，伊朗此口否认，宣称德克兰从未以任何方式收到普京的这类信息。俄国已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明确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们愿意协助移除伊朗的高纯度浓缩铀，仅向伊朗用于核电、反应炉和核同位素生产的低纯度铀。对此，美国与以色列等方面没有发布评论。以色列官员9号在华府透露，仍然有部分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埋藏在伊斯法罕核设施地下深处，没有得到转移，而该设施的关键实验室遭到钻地弹摧毁。以色列警告说，如果德克兰准备挖取这些浓缩铀，他们的举动将难以卫星监视，如果发现异动，以色列将会果断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之前 B-2 战斗机主导空袭可能使伊朗核计划延迟了几个月，而以色列官员坚称伊朗的核武计划至少已延后两年。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的最好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11号，川普发布贴文表示，他从德州探访灾区人民期间，难以置信地目睹了暴徒对 ICE 官员的威胁。在这个之后，他准备增加 ICE 的自我防卫能力。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贴文指出，我正在从德州回来的路上，难以置信地看到那些暴徒向驾驶着汽车或公家车在路上行驶的 ICE 官员们猛烈投掷石块和砖头，这些崭新的车辆遭到了巨大的损坏。我知道这些官员很难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个是对法律和秩序的极大不尊重。因此，我指示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和边境主管霍曼对所有 ICE、国土安全部或任何其他执法官员下达指令，如果遭到暴徒以石块、砖头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袭击，立即停车并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逮捕这些混蛋。之前，加州的 ICE 执法人员遭到抗议者袭击，被示威者投掷砖块打击，当日有200名疑似无证移民被捕。上个礼拜，10人因涉嫌在德州一处居留中心外引发枪击事件，被捕者涉及重罪指控。美国检察官说，在袭击发生之后，一名警官颈部中弹，攻击者对执法人员发起了有预谋的伏击。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声明将对暴力行为采取执法行动，保护警员安全。川普写道，我完全授权 ICE 保护自己，就好像他们保护公众一样。我再亦不想看到再有执法官员的汽车受到攻击，立即批准逮捕和监禁。感谢你对此事的关注。11号消息，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 TikTok 试图驳回关于软件成瘾设计剥夺未成年人的指控，不过再次败诉。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家法院驳回了 TikTok 的请求，指控其算法中 存在针对未成年人的操纵性功能设计，故意俾年轻人上瘾，然后促进佢哋使用其服务。新罕布什尔州检察长福尔梅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院的裁决令 TikTok 对佢危害未成年安全的非法行为承担责任迈出了重要一步。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法官基辛格在裁决中表示，指控足够有效和具体，可以继续进行诉讼。他指出，民事索赔应该基于该应用系统中设计的缺陷和危害功能，并非软件中用户上传的内容。诉讼中提到，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平台在算法中故意设计了给年轻人上瘾的功能，吸引未成年人群花更多时间观看，增加他们接触广告的机会，而且诱导他们在 TikTok 的电商平台上消费，这个对美国的青少年造成不少危害，甚至造成部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严重下滑。今年以来， TikTok 在美国的关键诉讼连续失败，目前面临不卖就禁的困境。另外，全美还有几十州对 TikTok 的上瘾算法发起诉讼，软件面对的麻烦此起彼伏。信息部指出，为了迎合美国的监管需求， TikTok 准备推动一个剔除上瘾算法、数据异地储存等争议问题的平台 M2， 并将所有美国的用户迁移到 M2 平台，随后将现存的 TikTok 软件在明年3月关闭，解决争端以及川普政府关于出售业务的要求。路透社亦报道了相关消息， TikTok 驳斥了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称其讲法不准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